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纽约长岛大游行法轮功获奖。3月21日，在美国长岛罗克威利镇的圣派翠克节大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热烈欢迎，并获得最佳游行队伍奖。当地上万居民目睹了法轮功修炼者的祥和风采，他们对彩车舞、仙女舞蹈队和腰鼓队的精彩表演给予掌声和喝彩，很多人拍摄下了这美好的场面，许多人高呼法轮大法，有的不断赞叹太美了太美了，还有人跑过来要真相资料，有人模仿着练功的动作，许许多多的民众向法轮功学员挥手致意。
辗转八年，陈腾被营救到美国。2009年3月26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陈腾作为联合国难民从泰国辗转到美国。陈腾表示，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署、美国政府、法轮功之友，感谢所有无私善良人们的援助。20岁的陈腾来自中国山东省潍坊市，他7岁开始随妈妈修炼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陈腾家破人亡，妈妈孙小梅被中共绑架6次，姥姥周春梅和小姨孙小柏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1999年被中共迫害致死。陈腾11岁时曾2次被关押，12岁起被迫辍学，13岁开始被迫离家流离失所。6年的流离失所生活中，他睡过街头，捡过白菜根吃，被恶警跟踪，被迫搬家60多次，到现在已经5年没见到妈妈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开学的第一天，某校小学6年级教室里，老师正在发新书，拿到新书的孩子们一边翻看新书一边议论纷纷。忽然有个孩子大声地说，你们快看，品德与社会书上有天安门自焚的内容，我知道说法轮功自焚那都是假的。另一个男孩高声嚷道，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过严重烧伤病人，他们都是光着屁股的。一句话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男孩急了，一本正经地解释说，烧伤部位是不能用绷带包扎的，大夫说烧伤部位要暴露在空气中，一个是容易换药治疗，再一个是不至于把肉皮粘下来。你们看书中刘思颖的照片，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肯定是在造假。我在医院都看见过全身烧伤的病人是躺在一个带罩子的病床上，真的是不穿衣服的。又是一阵笑声和议论声，这一切班主任老师都看在眼里。面对这些善于思考、做事求真的孩子，老师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而是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两则退党小故事。西南某县公安局长听到有人告诉他要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后欣然同意。他说，我是某大学本科毕业，我不是没有头脑，在对法轮功镇压初期我就觉得有问题，上面传达镇压指令时，一是没有红头文件，二是不让记录，这就意味着以后出什么问题就由执行者自己承担，所以我在对下级传达时都说，以后对法轮功的镇压指令你们自己看着办，上面一是没有红头文件，二是不让做记录，执行指令出什么问题自己承担，不执行我也不追究责任。我是一位年轻律师，亲眼见证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的事实。我同学的女儿在四川都江堰读书，2008年汶川地震前3天，别人叫她退队，他们三个一起退了。第三天下午地震来了，他们全班只剩下几个人还活着，而他们仨连伤都没伤着。中共发动历次政治斗争，导致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现在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三退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顺应天意，用良知选择正义，理智地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问题。
死刑车与活摘器官。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中共自3年前开始使用高科技死刑执行车来执行死刑，但在举办北京奥运前刻意保持低调，以免引发国际争议。这种已遍布中国各地的死亡之车，外形与一般的警用箱型车没什么区别，但车厢的内部配备像是医院的开刀房，其恐怖消煞气氛仿佛重现德国纳粹政权使用毒气卡车来屠杀罪犯、精神病患与犹太人的历史。每日邮报报道指称，在中共官员眼中，死刑车的最大好处是方便摘取死刑犯器官牟利，包括犯人的眼睛及肾、肝、胰与肺等器官，再火速把器官送到北京、上海与广州附近的医院，卖给在医院里等候移植的有钱人，或者来自国外的器官移植观光客。2006年7月，加拿大公开一份长达49页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独立调查的成员、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表示，在过去5年内，经过调查，至少有41500例器官移植来源不明，很可能是来自法轮功学员。报告给出了33种不容置疑的证据，中共对这些调查没有回应，而且他们宣布从2007年5月起不允许再进行器官移植交易，这一做法相当于承认了我们的调查。自2006年8月起，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教授和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汉戈尔曾多次向反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2008年11月21日，联合国更直接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在江氏集团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 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下，多年来在监狱、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有些学员被转移消失，这一切都让人怀疑中共又犯下了这一新的罪恶。明慧网早在2000年12月22日报道，大陆一些公安与医生密谋出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就分到六个指标。另据沈阳军区的知情者披露，当年在中国至少有36个类似沈阳苏家屯的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此种天理不容、人神共愤的恶行在2000年就已开始广泛发生于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并于2003年左右达到高峰。近年来，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大幅飙升。以肝脏移植手术为例，据中国官方统计，1998年之前的八年间，全国实施肝脏移植数仅78例，到2003年，肝移植为3000多例。2005年，中国进行了近4000例肝脏移植，1万例肾脏移植中，只有不到300例是来自捐赠者。中共对外公布的死刑犯每年约有1800人，但是自镇压法轮功的1999年至2005年间，器官移植却暴增至6万例，为死刑犯人数的5倍多。这些供地从何而来？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二战后，德国纽伦堡大审判，杀人刽子手都难逃法网。同样，对无辜法轮功学员实行残酷迫害的责任人，最后都将在正义的谴责、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本书唤醒了生命中的渴望。1996年过年放假，一位同事给我一本书，书名为《转法轮》。假期没事儿就翻了翻，原来书里讲了许多和气功有关的事儿。看到目录中有走火入魔一节，我就专门捡这一章节先看了。书上说，走火入魔，我们说肯定是不存在的。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人们都在谈论走火入魔，怎么会不存在呢？我带着疑问继续看，书中列举了日常见到的一些现象，如练功时的颠三倒四、连喊带叫、气淤塞到某处不通，如气到头顶下不来，让人感觉到的不舒服、难受。练功时精神恍惚，说话不被人理解等等，这些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走火入魔。书上解释说，这些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心不正带来的。我发现这本书很独特，它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了人的心性问题，而且肯定地说，只要人的心正，一正压百邪，不会有任何问题。看到这里，我如释重负，打消了我怕练功招来走火入魔的顾虑，也改变了我对气功的一些认识。那心性是什么呢？我很想从书中寻找答案，这促使我继续往下看，最后看完了这厚厚的一本书。看完一遍，我发现这书不仅仅是在谈气功，它还涉及到了人生意义、人生目的，甚至世界观的问题。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书，它所讲的是全新的，甚至超出常人范围的东西。转法轮中讲了许多道理，但都是围绕着真善忍三个字展开，围绕着人的心性以及如何提高心性展开的。书中明确指出，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这些道理不同于我过去从书本上看到的和个人经历中形成的概念。几十年的人生现实经历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为教科书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那么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互相伤害，为了个人利益，尔虞我诈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我所接触到的社会现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理论的社会实践。然而，人们在痛苦中你争我夺，在无奈中随波逐流，为了适应这个生存环境，不得不从被动无奈到主动迎合，似乎这样就可以减轻我们内心的许多痛苦。在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面前，法轮功的出现，转法轮阐述的这些道理，却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理念，真善忍，一切的改变就在其中，就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变化之中，多么神奇。看书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如果有人按照这书中的道理行事，那绝对是一个很正很好的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精神境界很高的人，很正，特别正，这是我对转法轮最初的一个印象。这个结论的得出，又让我生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我按照书中的道理去做，那会怎么样呢？那绝对是一个好人，并且是一个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的人，是一个善良的，充满天地正气的人。这本书唤醒了我内心渴望许久的东西。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历经迫害，陈腾被营救抵美。2009年3月26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陈腾辗转从泰国来到美国，并于上午11:50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陈腾是联合国接纳的难民，现被美国政府安置到纽约。陈腾表示，到美国自由的国土非常激动，获得自由，彻底脱离中共的迫害。我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署、美国政府、法轮功之友和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人们，感谢他们无私善良的援助。20岁的陈腾来自中国山东省潍坊市，他7岁开始随妈妈修炼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陈腾家破人亡，妈妈孙小梅被中共绑架6次，姥姥周春梅和小姨孙小柏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1999年被中共迫害致死。陈腾11岁时曾2次被关押，12岁起被迫辍学，13岁时开始被迫离家流离失所。6年的流离失所生活中，他睡过街头，捡过白菜根吃，被恶警跟踪，被迫搬家60多次。陈腾说：“我母亲被抓捕6次。”我从12岁就不可以上学了，一直流离失所，到现在我已经5年没有见我妈妈了。参与营救的法轮功之友执行主席艾伦·艾德勒也到机场欢迎陈腾，他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接纳陈腾，使他能够摆脱中共的迫害，踏上美国自由的土地。由于这场迫害，陈腾在少年时代就被迫与母亲分离，历经亲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痛苦。他幸运地逃离中国，并在泰国获得庇护。在中国大陆，还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着残酷的迫害。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境遇，帮助及早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陈腾表示，他的家乡山东潍坊市就有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身亡。曾经照顾过他的山东艺术家周宁叔叔被非法判刑5年。潍坊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李天民叔叔被非法判刑9年，他的妻子娄红梅阿姨也被非法劳教3年。2008年，潍坊市就有162名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判刑。仅2008年7月奥运前夕，中共恶党就绑架了140多名法轮功学员。陈腾表示，他期盼中共发起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马上结束，盼望像他一样被中共迫害的无家可归的那些法轮功学员的孩子能够与爸爸妈妈幸福的团聚。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古书《有桥野记》中关于巨人的记载。据古书《有桥野记》记载，明朝宪宗成化十七年（西元1481年），有数名士兵奉命赶赴崇明岛，完成任务后，他们乘船归来，因途中遇到暴风，船被风刮到一个小岛旁，士兵们上岸休整，只见小岛上都是浓密的树林。这时突然有一个巨人从林中出来，直扑向这几位士兵。那巨人身材很高，足有普通人的好几倍，皮肤比较黑，面孔狰狞，令人恐惧。巨人把士兵们捉住之后，用藤条扎透了手掌心，将他们捆绑在树上，然后便离开了。士兵们见巨人走了，便奋力弄断了藤条，慌忙逃回了船上。刚想起锚开船，却见又有几个巨人蹲在岸边，用手攀着船舷不让他们开船。这时船里有位勇士见此情形，忙拿起刀来砍断了其中一个巨人的手指，船才成功地离开小岛。他们捡起那砍断的手指一看，只是手指中的一节，用小尺一量，竟然有近四寸长。士兵们回去后便把它作为战利品献给了嘉定县令。在中国古代，各朝代一尺的长度都有所不同。据文献记载，明朝时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所用的尺的长度也都有所差异。明代的一尺的长度从24厘米到33厘米都有，文中所指的小尺可能就是指的24厘米长的一尺。这么算来，小尺的四寸也就是9.6厘米左右，而普通人手指指节的长度一般不超过3厘米。这么看来，这个巨人的身高大概是一般人的3倍左右，也就是约有5米高。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音乐的神奇功效。据中广新闻报道，日本高松市66岁的农民兼山医近来远近闻名，原因是他养的乌鸡听了莫扎特的音乐后，不但体型强壮，产蛋增加，而且蛋也更大。更神奇的是，已经不下蛋的老乌鸡返老还童，开始下蛋了。兼山医表示，他看到有人在养牛时给牛听音乐，效果很好。于是一年前，他给饲养的乌鸡放自己喜欢的日本演歌，没想到演歌一放，鸡笼顿时一片混乱，所有的母鸡都不下蛋了。停播两天后，还有乌鸡无法生蛋，这可把他急坏了。他又接着尝试多种古典音乐，最后发现鸡最爱听莫扎特的音乐，只要一放莫扎特的音乐，鸡笼马上一片宁静祥和，乌鸡的动作也礼貌起来，个个都很安静，而且还出现了上述的奇迹。其实西方科学家早已证实，古典音乐，特别是莫扎特音乐，具备着各种神奇疗效，从促进婴幼儿大脑成长，到治疗老年痴呆症，从提高智力到提高牛奶产量，莫扎特效应被各个领域广泛应用，而现代派的音乐就没有这种疗效。都是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呢？畅销国内外的《谁知道答案》一书，记录了日本量子力学专家江本胜先生和他的研究所做的水结晶实验。实验程序是把一种实验水，比如外面贴了语言标签的水，或者听了音乐的水，分别滴在100个市民中，冷冻2个小时，在冷藏室通过显微镜给结晶的冰顶端部位拍照，结果得到了很多令人惊讶的照片。原来水可以感受到好坏善恶，而我们的身体大部分都是水构成的。原来美好的音乐像善意的语言一样，可以让人们身心愉悦， 而狂练的音乐如咒骂一样让人烦躁，是因为身体内的水发生了如此的变化。莫扎特音乐具备神奇疗效，是因为它平和、纯真、干净，而且是歌颂神的，带着巨大的善念。而许多现代派的音乐风格狂野，甚至没有道德的规范。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音乐和人的五脏六腑都是相通的，合乎天道的音乐可以疏通经络，达到治疗的作用。相传仓颉造《乐》字之初，就包含着音乐疗法的内涵在里面。在甲骨文中，乐和药字并没有区别。如今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巡演，受到了各族裔观众的喜爱，神韵晚会的光盘也正在大陆民间热传。很多音乐家称赞神韵的原创音乐中有强大的慈悲的能量，仿佛来自天国，也有很多人观看神韵后疾病不治自愈。因为神韵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奏者都是追求返本归真的修炼者，他们的音乐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真善人的祥和美好。繁忙的现代生活让人身心疲惫，如果有缘能跟随美妙的神韵演出，进入一个空灵纯净的世界，那该是多么幸运幸福的事啊。
东方神韵震撼波兰人民。2009年3月27、2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波兰罗兹上演了三场精彩演出，吸引了波兰各界名流，人们被神韵艺术的纯善纯美所深深震撼。前两场都是满场，最后一场更是一票难求的爆满。剧院工作人员和不少观众都表示，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东方艺术，能在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波兰掀起如此强劲的神韵热，无疑是一个文化和商业的奇迹。这表明神韵是全人类共同热爱的艺术珍品。波兰男高音约尔克·威克兹先生兴奋地说，我非常幸运能看到这么完美的演出，舞蹈非常优美和精彩，那些歌唱家们都非常了不起，非常优秀，我非常欣赏他们，尤其是男高音，他的歌喉从开始到结束都非常嘹亮和有力，非常正统。明年我要邀请每一个熟人，更多的人来看演出。中国5000年的历史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神韵演出中包含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不同地区和民族的舞蹈。他还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从4星期前就开始喉咙痛，在这个剧院里居然消失了，一定是缘分的关系，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波兰贵族扎别罗先生一位建筑师，他对神韵艺术团表达了崇敬之意。他说，显而易见，演出棒极了，这些色彩非常漂亮，我以前不知道中国有如此高层次的文化，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晚会节目欣赏至极。他表示，虽然还不能全部理解东方文化，但是对其很着迷。表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节目，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让扎别罗先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对记者说，中国人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毫无疑问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常的社会将会到来，独裁政府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外来的，希望中国和波兰一样越来越好。我真的希望中国人民拥有自由民主，那样中国将成为引领世界的国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